基督教的信仰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来讲都是需要突破的。我们看到从家庭的观念，我们首先来看的话，我们的信仰就要因为基督教那带进来的说是弥赛亚的来临，神国的来临，我们的家庭就要重新的配合，重新的组合。我们看到我们也相信那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带领我们来建立在地上建立这个神国的时候，那我们要相信今天的信息里面告诉我们说，信心远比什么？远比那个血统的关系而大而且重要。我们举个例来讲，假如一个财主的话，那做财主的儿子，那有一天就会继承到他父亲所有遗留下来的财产，成为一个富翁。但是他也只能在今生来享受这个财产，如果他没有新生活跟新生命的话，那这个世界他父亲留下来的他的财产，他也顶多活到100岁100多岁用这个财产。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如果他没有接受新生命的话，他就永远去一个地方，那个是一个黑暗的地方，那个是一个没有神跟他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地狱。但是如果一个穷人的孩子，他没有富有的父亲供给他一切，但是他因为信了主耶稣基督，他得到了新生活、新生命跟新生活的话，他不但今生可以在侍奉主，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就永永远远的在天国与神永远的在一起。所有他在地上所认识，因为信了耶稣基督而在加入教会的这些人员，他以后都会见面，在天上有了一个新的家庭，在天上就可以享受到天堂一切的喜乐，永远住在天父的家中。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观念，当神国来临的时候，你跟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神的家庭让我们看到是不在乎血气，乃在乎你跟我是不是神国的一个分子。那就要看你跟我是不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不是遵从，是不是遵守圣经他所讲的这一切的话语。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里面，马可福音第三章那最后几节中间33节34节，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句话就是身为属灵家庭的成员比人间的家庭的成员更合一。也就是讲，神的国有一个特性，神的国的特性就是合一的特性。你跟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救主，我们呢不但自己有父母亲，我们有祖父母亲，我们有儿女有孙女，那我们又进入到一个大家庭中。在这个大家庭中，圣经告诉我们讲，每一个人，不管是你的妻子，不管是你的儿女，不管是你的父亲，你的祖父，通通尊主耶稣基督天父我们的神为父亲，我们多有一个合一性。今天允许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一同来思想，当神国来临的时候，家庭怎么样重组。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时候，那呢我们看到我们首先遇到的就是血缘的限制。你跟我通常一个家庭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我们进入到神国之后， 这个家庭的重组让我们看到第一个观念就是血缘的限制。允许我读第三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也就是这个三明治的第一块面包上面的那一块面包。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耶稣进了一个房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疯了。我们通常看到在马可福音里面，至少我们看到耶稣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在耶稣的脚中的时候，耶稣周围大概有三批的人跟随着他。第一批呢，我们看到是群众跟随他，这一批群众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他们觉得他的道新鲜新奇，他们觉得他有能力，他们也得到医治，也得到了安慰。第二批，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群的同工，这一群同工就是他的门徒们，门徒们跟随他。那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大部的人除了老约翰，那神给他特别的恩典，那他的寿命活得很长，其他呢那的人呢都寻到了。但是我们在四福音书中间看到的这些门徒们呢，实际上跟我们也差不了多少，糊里糊涂的，那跟随的主，那也不知道真的主的心意是什么，只是跟随着他。你看这样的一批人是主耶稣的第二批的人，是主耶稣要把神的国度，这个神国的使命交托给他的。但是这一批当他们接了棒之后，神也赐给他们力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赐给他们力量，那他们分别到世界各个地方，把福音传遍到世界各个角落。今天全世界的人口中间，七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属于神国的人，感谢主。所以你跟我不要灰心，我们看起来也是跟圣经上讲的门徒差不了多少，他们也比我们没有高级多少，但是有一天神国的棒要交给你跟我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改变。那这种改变是出自于一种力量，是大家庭的力量，神国的力量，这种神国合一的力量能够将你跟我改变，他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求神在新的一年中他得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为了神国，那呢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小的家庭，我们都需要愿意被重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亲人来看到了主耶稣忙到一个地步连饭也顾不得吃啊，这种呢那我们侍奉神的人常常呢的现象，这个吃饭呢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常常顾不得吃饭，常常顾不得吃饭。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这个人神经呢又癫狂了。所以我们看到几个角度来看这个血缘的限制，我们自己亲人的家属有时候怎么看我们的，那他们的评语，他们所讲的话，他们的思想并不见得能够真的跟神国的我们的家庭的人所看的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亲属们对耶稣的不友善。那耶稣的亲属这边我们看到了是指的他的弟兄他的母亲，那没有疑问的，他们要来到这个地方的话，他们至少我算了一下呢，那要走48公里，他们到从拿撒勒才能到现在主耶稣在的地方，是加百农的地方。所以他们要走这么多的路，走这么多的路想亲人聚一下，那主耶稣忙得连饭都没有办法吃，那呢为了要服侍人。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们讲他癫疯呢，那因为是他连饭也顾不得吃了，为了神国的侍奉，那主耶稣呢尽心尽力在 做神国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他们呢，他们因为他们说他是巅峰，为什么亲人会说他是巅峰呢？因为呢，主耶稣是废寝忘食的在那里服侍神。今天求主加给我们那个热心，加给我们那个能力，能够持续的能够怎么样为主做工。我全时间神呼召我呢，那28年全时间，那我这一生从来没这么过这么多，假如按照主耶稣的亲戚讲这么癫狂的这样的侍奉的时间。那我以前呢，我是教书的，教书从来没这么忙，那写论文也不会这么忙，但是现在呢，那废寝忘食的在为了神国的侍奉，因为神国的托付，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那亲人这么讲的时候，我们主耶稣怎么回应呢？那呢，我们这边就看到了主耶稣的回应，看起来好像很不礼貌，但是主耶稣呢的回应是正确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亲属对耶稣的不友善，但是同时让我们看到属灵关系是超越过血统的关系的。我们这边呢，我读几节经节是今天我们没有读到的，是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啊，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玛利亚那到了伊丽莎伯那边去，那玛利亚到伊丽莎伯去那边去的时候呢，就听到玛利亚的问安。那伊丽莎伯一听到玛利亚的问安的时候，伊丽莎伯所怀的胎呀、就在腹中跳动。那我们看到了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在路加福音一章41节到45节，我选择性的读一下。42节，伊丽莎伯这么高声喊着说，指着玛利亚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指着主耶稣。当然怀的胎，玛利亚所怀的胎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好，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他的胎儿在里面呢跳动，来欢迎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在玛利亚的怀中，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呢，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在41节到45节里面呢，这个伊丽莎伯向玛利亚问了两个案。第一个案，他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就是说你怀了救主耶稣基督你是有福的，第一个问安。第二个问安呢，在我们看到当他问安的时候呢，那是指了什么？指了玛利亚相信主耶稣基督。让我来再读一下第二个问安。在第二个问安的时候，我们看到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呢，第二个问安在第45节，我读一下，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多要应验。我们看到一章41节路加福音里面第一个问安是，你是主耶稣基督的母亲，你是有福的。第二个问案，伊丽莎伯是在45节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多要应验。这两个问安，弟兄姐妹，我问你，哪一个大？第一个问安就是说，你怀了主耶稣基督，你是有福的。第二个问安是指着玛利亚讲，你这相信的人，你怎么样？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所说的话多少一年啊？对了，第二个问安大，因为怎么样？他相信里面所怀的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两个问安中指出来了玛利亚有福，因为他是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今天你跟我 每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多蒙福了，多蒙福了，因为相信比血缘的关系更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两种祝福应当放在深深的放在我们的脑中跟心中。第一种的关系，祝福是血统的关系，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第二个祝福是信心的关系，玛利亚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弟兄姐妹，第二个祝福是有福的。对耶稣来讲，地上亲人的关系与神国属灵的合一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下。在神的家庭中间，不在乎血统，乃是在于信而顺从。所以我们可以讲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相信的福气远比血统的福气更大。相信比血统更大。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家庭，让我们家庭中的人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最大的福气。求主在新的一年中，让你跟我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亲人中做那奇妙的工作，那让我们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把神的信息能够传递给他们，让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他能够得到更大的福气。好，我们进入到第二点呢，这边我们看了血缘的限制，血缘有限制，只在今生有时候有用，那呢 今生如果没有结，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呢，那呢我们就在永远的黑暗中。第二个角度，让我们看宗教带来的误差，宗教有误差。我们看第三章22节到30节，我选择的读几节。三章22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别西卜就是鬼王的名，别西卜附着了，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的。好，我们看到这些文士说耶稣的医治的能力来自撒旦，而不是来自神的灵。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宗教领袖不止一次两次好几次的宗教的领袖代表从耶路撒冷来派来调查，看耶稣怎么在这边可以带动一群一群的人，这么多的人愿意听耶稣的话，跟随耶稣来听他的话，那呢他希望能够找到把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文士们法利赛人他们的宗教有了一个偏差，他们注重怎么样，注重律法而不注重神的恩典。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回应，我们在第23节我们看耶稣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了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讲得很好，这个比喻里面是用对比的方式来写出来的。我们看到说出来的这边讲，主耶稣讲，若一个国家自相纷争的话，那个国就站立不住。好，然后主耶稣讲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家庭自相纷争的话，那个家就站立不住。第25节，然后我们就看到那撒旦如果自相纷争的话呢，那他这个撒旦也站立不住，那怎么可能，文士的话怎么可能对呢？那文士的话是讲主耶稣是靠那鬼王来赶鬼的，鬼王跟小鬼多是一家，如果自相来残杀，自相抵抗的话，那必定是灭亡的。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把人从撒旦的控制中间，他要能够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27节讲了一句话，在这边第三章马可福音，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 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所以主耶稣讲的用逻辑的方法，用对比的方法呢，回应文士。那主耶稣这边讲的是非常有道理，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呢，把这些鬼别人的鬼赶出去，他的作为在这边呢，绝对不是靠了撒旦的力量，而是靠了神国的力量。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回应文士。接着我们看到主耶稣警告了，主耶稣讲这一种把神国神的力量当作是撒旦的力量，这一种的误解，这一种的想法呢，是不能避免不能赦免的罪，是最大的罪，不能赦免的罪。所以主耶稣在第28节29节第三章他讲，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多可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边讲到一个主耶稣的警告，永不可赦免的罪，把基督靠圣灵所做的事工当作是撒旦的事工。那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有这样的人的话，我们真是要怎么样，好好的去探访他，好好的跟他呢谈，因为这种犯这种罪的是不能够怎么样被赦免的。那你需不需要为犯这种罪，可能犯这种罪害怕呢？如果你心里面觉得你做的事情可能会亵渎圣灵的话呢，会有犯这个罪的话呢，我告诉你，从一个牧者的角度告诉你，那你就不必担忧了，因为已经你有那个敬畏神话语的话，敬畏圣灵而不得罪圣灵的那种思想呢，就不会了。最怕的人是他根本毫无这种概念，毫无这种思想，那我们呢就要提醒他，来帮助他。所以小心，不要犯亵渎圣灵的罪，那是主耶稣讲的明知故犯而不理会圣灵的提醒。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上面，我们不能三心二意，我们也不可能中立的。那我们呢，主耶稣知道，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在路加福音11章23节讲，他讲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中间有亲人的，有家人的，有朋友的，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在这一年中把福音传给他们，让我们能够让他免除一些宗教带给他一些错误的观念，而使他们能够呢有得拯救的机会。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角度，我们看到了血缘是有限制的关系，我们也看到了宗教的误差。当年主耶稣在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也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思想是误差的。今天同样在我们的周围也是有误差的，甚至于我们最近认得一个朋友，到我们一同去的教会里面敬拜主，那这位姐妹很值我们为她祷告帮助她。这位姐妹呢，3年前她的先生呢突然受到了一种邪教的影响，那呢回到台湾之后呢，这个人就失踪了，去传道了，他到中国大陆到各个地方去传道了，这3年来没有音讯，所以呢这个妻子呢没有办法找到，甚至于妻子跟这个他丈夫的家人联络，这个家人中间呢是这种邪教的人带领，那因此呢一个家庭被破碎，那呢非常的凄惨的一个情况。那呢这一个男的弟兄，那呢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就是为了这个邪教 到各地去传教，连教宗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周围有这种人，有这种人。好，我们看第三个角度，我们一同来看第三个角度。让我再读一下第三节，三章31节到32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好，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回答，在33节跟34节里面，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好，我们如果没有一点背景的话，看这一段的时候觉得，哎，主耶稣怎么会这样子来回答啊？但是呢，让我们呢，刚才已经给了一点背景，那我们把刚才的背景可以拿来当做我们第三段的一个主题，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知道，在圣经里面，不单单我们刚才是用路加福音第一章玛利亚跟以利沙伯之间的对话，玛利亚所得到的两个祝福我们来介绍，那我们呢也从今天的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信心比血牛，或者用一句话，用一句，弟兄姐妹们，信比血牛，这句话是圣经里面有支持的话，这句话也是信比血牛，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他就指着会众来讲，就是说什么，那这些人相信我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就是什么，就是神国家庭的人，凡遵守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耶稣在这边给了一个很出奇的一个教训，而这个教训呢，对很多的文化来讲似乎是冲突的，但是你跟我呢今天在思想这段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讲这句话不单单今天我们的例子，主耶稣在别的地方也同样的讲过。我讲几句其他地方的金句，马太福音第10章37节到39节，我读给大家听，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为我失伤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同样的语句，讲主耶稣要求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国的事工，超于爱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怎么样姐妹，我们的母亲。我一生最喜乐的是主呼召我出来，当主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用了怎么样我们准备这个呼召的时候，师母跟我用了足足一年的时间的祷告，在这一年时间祷告中间呢，那到了一段时候之后，我们就向神要印证啊，这个印证呢要凭着信心去要，那我跟神要这个印证呢，那这个印证就是要说是啊，我还没有出来讲道，那我跟神讲呢，我们这段祷告寻求你旨意的这个阶段，就是你让我从什么？你让我从1985年1月1号开始，到什么呀？到1985年3月底，你让我每一个周末。不是星期天一天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每一个周末有人来请我讲道，而且呢，通通拍卖。哎呀，我向神要的这个印证也很厉害啊，通通拍卖，而且呢，3天都别要。谁晓得李定武要出来做牧师， 传道人了，没有人知道，我也没有知道，我自己当然在准备这个信了。哦，感谢主。那我在1984年的时候，那84年呢，那我就离开了 Rutgers University， 我本来在洛格大学教书。那呢纽约长岛的这个 Stony Brook， 这个长岛的州立大学请我去做正教授，而且负责呢机械设计的部门。那我去了之后没有半年呢，奇怪了，神的呼召就来了。所以我就开始为这个祷告。你看我1984年去，对吧？1984年去8月去的，那呢到了11月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接受呼召了。好，那时候我就祷告说呢，你第1985年的1月1号，我要个1月一直到第一个礼拜天，一直到3月底，我们祷告。哦，感谢主。第一个来邀请的，我不知道你们，我相信你们一定认得啊，我讲出他名字一定认得。第一个来邀请的就是那个林三刚弟兄打电话来。哎呀，他讲啊，李弟兄啊，你知道我们每年呢元旦呢都有培灵会都有这个布道会啊，那我今天打电话来给你的目的呢，就是说呢，原来啊第一优先的请的这个人呢，他不能来了，你是第二优先，那我们现在呢请你来带领布道会好不好。哎，我讲林弟兄没有问题，我答应。哎呀，他讲林弟兄你不需要祷告的。我讲我不需要祷告的，第一个感谢主，第一个接了之后感谢主啊，一个邀请，结果到了三月满了，到了三月通通摆满了。哎呀，我信心还是不够，我跟师母两个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讲这可能是碰巧，这样好了，我们5月22号啊，意大利的罗马大学要请我去啊，一个暑假在那边呢啊，做研究工作，带领他们。那这样好了，你把我从什么？从四月第一个礼拜开始，一直到五月二十几号、21号，我22号飞机要走，我们全家去了，最后一个礼拜天，统统排满。感谢主，我们就这样祷告，神是奇妙的。神当神要呼召一个人的时候，用很奇妙的方式来呼召。性比血浓，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方向是为了神国，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领袖文士们却误解了他。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他的话，他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我们也看到了神国的重要在这边呢，我们看到跟随耶稣基督是一个福分。我经过了祷告，一直在等待，从第三月一直要排到五月，很奇妙，到了最后一月，我记得2月6号的晚上，最后一个周末被拿掉了。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从4月1号开始到5月20号左右，那最后一个周末被拿掉了。2月6号的晚上，我们夫妇两个跪在地上跟神感谢说，我们向你要的印证，你每一个都怎么样都实现了，我们现在怎么样全时间出来了。所以2月7号的早上，我把三个女儿叫起来，我们6点多钟，我们全家5个人祷告，轮流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就跟三个女儿讲，那呢神昨天呢答应了我们最后一个请求了， 那呢我们呢很明显的神要呼召我们出来了。那但是呢我有一个要求呢，那你们以后呢大学那呢爸爸妈妈都会付学费给你们的，而且呢让你们进的进州立大学。那但是研究院呢爸爸妈妈呢因为要全时间的奉献呢，研究院就你们自己去借钱了，那我们就不负责了，你们愿不愿意？哦，三个小女孩都讲愿意愿意愿意。结果在这个同意之下，我做了一个结束祷告，我就到了学校办公室，我就叫秘书打了一封信送到了工学院院长。工学院院长10:302月7号1985年可以见我，所以我就10:30拿了这封信到工学院院长那边，我就向他辞去了我的永久教职，纽约州立大学石岐校区的这个正教授的职位。从那天开始到今天，我还差2年多的时间就可以做完侍奉神30年。他的呼召是何等的奇妙。但是这个消息，我1月的时候我的父亲来看我，那时候我母亲已经被主接去了，父亲来看我，当我跟他分享的时候，那有一天晚上，那星期天的晚上，那个星期天刚好我在当地的一个华人教会讲道，我的父亲来看我，只有2个多星期来看我。那看我的时候呢，他听到我上台讲道，哎，坐在那边倒数第三排的样子，第一次他听我讲道是怎么样，是点头的。以前呢我每次讲道他有听的，他就头低下来，觉得很羞耻，自己儿子正事不做来上面做讲道。那一次哦，他来，我一面讲道一面点头。所以感谢主，星期天呢我们回来的时候，师母烧好了菜，我们一同吃饭的时候，那呢师母去洗碗了，我就跟爸爸讲了，爸爸我看你今天我讲到一直点头啊，哎，他讲你今天讲得不错哦。我就问我爸爸讲，爸爸你什么时候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啊？哎呀，他讲对，总有一天，而且呢我如果接受的话呢，一定呢叫你来替我受洗。那我就问他了，你相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他不讲话。那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已经准备要怎么样，想要奉献了。所以我就跟他讲，爸爸我有这个意思啊，想把这个教职辞掉之后，我要全时间的释放出啊。他一听之后马上脸就不高兴了。我在继续跟他讲的时候，他讲不要提。我知道他1月7号就要走了，所以那天呢再过一天他就要走了。所以那天中午我就紧紧地盯着他，我讲，爸爸我现在40刚刚出头，爸爸前40年我把你对我的要求当作我人生的目的。你做教授，你做院长，我也做教授。我把你对我的期望当作我前面的方向。爸爸，允许我在后面的，不管多少年，20年、30年，或者40年。让我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句话我跟爸爸讲的有点重了，我讲让我决定我前面要做的什么事情。1月7号我送他到 JFK 机场，亲自看到那个反光镜他最后的影子走了，我觉得好像是最后我要看到他活的一面。当我2月7号我递了辞呈给学校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说，我今天递了辞呈，我今天准备全时间奉献了。 10天之后我收到他的明信片，明信片怎么样？原来用钢笔写的，通通流眼泪，通通模糊了，所以他再用原子笔写上去。他写的一开口讲，他讲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的，你所讲的，他讲我假如去了阴间看到你的妈妈，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解释。实际上呢，我的妈妈信的主了，根本在天堂。但是这句话我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这是我收到他的最后的一封信。四月正要准备我的交职慢慢的结束的时候，也要准备怎么样交税的时候，12号我附近的学生打电话来，紧急的电话。哦，他讲啊，对不起啊，李先生呢，他讲你的爸爸已经在荣民总医院怎么样，已经6天昏迷了，中风，我们今天才不得已才告诉你，请你赶快回来。当时我只有一个祷告，主啊，给我15分钟的时间让他醒过来，让我再跟他传一次福音。我有一种方法叫福音桥的方法，15分钟我可以把福音讲得清清楚楚的传给他。弟兄姐妹朋友们，神没有答应我这个祷告，15分钟向我的爸爸再讲一次福音，他没有给我做这个祷告，他忧忧愁愁的，大概因为我的奉献中风而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得到了主耶稣基督。今天当我思想到血缘的限制的时候，当我思想到宗教的误差所带来的，说是主耶稣是以鬼撒旦来赶鬼，当我看到了信比血牛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参与这个神国的大家庭，信比血牛，信心比血牛，听神的道而遵守的有福了。耶稣不是排斥肉身家庭的关系，约翰福音19章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主耶稣照顾他的母亲，临死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照顾他的母亲，要叫什么呀？要叫他的门徒约翰带领养他的母亲。他不是不爱他的母亲，从家庭的观念来讲，重组了神子民的身份，运用信心的福气比依靠血缘的福气更大。弟兄姐妹们，看重神国的合一，神国的大家庭，看重属于神国的家庭的那种福分。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可以改变人的身份，可以称上帝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为父亲。耶稣与信他的人的属灵关系比每一个家庭肉身的关系还要重要。耶稣不是排斥肉身的家庭的关系，在这里也让你跟我可以看到，耶稣是从众是神国的合一性。3章35节，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和我的母亲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做一个神国家庭的成员，比人间家庭的成员更加重要。让我们为主撇下的，必定能够得到，在神国能够得到。马可福音10章29节30节，我来念给大家听。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在来世得永生的。过门徒的生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呼召你跟我，是为了要 我们服侍他，来建立一个国度，那个国度就是天堂，那个国度就是神主耶稣，要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接我们而去的。我们能看到神要求从家庭的观念重组他自己的子民的身份，也就是性别血流，身为神属灵家庭的成员，比个人的家庭那种成员更合一。主耶稣说使他们多合而为一，叫世人可以信你，就指的父神差了我来，也就是相信你，跟我要相信基督的使命，合而为一，这是神国的要求，神国的特性，要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因此合而为一，有一种福音性，神国的特性有福音性，而且是神对人和基督的爱有关。弟兄姐妹，我们做信徒的应当以神三位一体的合一为属灵生活的典范，让你跟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操练对神的顺服，不但在个人的家庭中间让我们做一个好成员，带领我们的家人信主，带领我们的亲人来信主，我们应当更加的遵行神的旨意，为了主，我们要撇下我们今生所拥有的这一切，做一位神属灵家庭的好成员，让我们合而为一，来建造神的国度。信比血流，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借了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能够分辨家庭，个人的家庭跟神国家庭之间有轻重的关系，帮助我们能够建立神国的合一，帮助我们能够投资神国，迎接你的再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